哎，大家边用边听着哈。昨天我们有稍微提到那个，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帮助大家，能让我们的实际的那个功夫啊更具足更有力。我一直希望大家在学佛的过程里面要很理性，但这个理性跟世间人的理性，又有的人世间人的理性啊有时候会自以为是，但佛教的理性是因为它越来越能如实依照佛法的角度，在面对具体的世间跟生命，所以这种理性其实简单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它就是缘起。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的修行功夫，那什么叫功夫啊？我们一般，我一直现在在一直反复的跟大家提，大家强调的功夫就比如说我现在念佛可以念的几小时，念得很专注，念得很欢喜，这就是功夫。但问题是，这个功夫，当你在面对烦恼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功夫到什么程度。讲功夫就是，我常讲就是我们进一步去了解，更仔细去了解什么叫烦恼。我们避免只是一个很笼统的贪啊、嗔啊、痴啊，这个概念。我们更进一步来讲，为什么会贪？第一个认知问题嘛，觉得他可爱，对这个敬，还有对自己的爱着，诸多因缘，我们会形成贪。那我们透过修行之后，我们对有些境界啊，原来的那一份世间人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我开始改变，我会以解脱为价值的，我会用佛法的更广的智慧来看。所以虽然我不一定很彻底的看清楚它是无自性的，但我却有能力从以佛法提供的角度，越来觉得这种东西就算荣华富贵也会无常。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贪所形成的这种缘起啊，我因为有很多的资粮，很多的观念的养成，所以贪境界的贪越来越不会动摇我，这叫功夫。嗔，我们因为有对立，但如果我们透过学习，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所讨厌这个人是极为不自在，你虽然受他伤害，其实你是富贵中人，他是贫贱之人，他愚痴，他没有其他善法功德，他才伤害你，但你不要，你应该是悲悯。我们之所以有时候不能悲悯，是因为自己也是贫贱人，你不大尊重，你不知道你是中乐透的人。一个刚中乐透的去买菜，比较不会跟人家计较，你应该算便宜啊，上次不是一块，现在怎么变成一块五？你刚中乐透的人去跟人家争这个东西，不是很怪吗？是不是？你那一天大概买菜都是给一百，不管是二三十，给，甚至拿一千也可以，因为中好几亿嘛， 一个人有更高的功德力，是不是他的嗔也会 减少？我讲的就是这叫功夫。所以我们有些功夫是功夫，但这个功夫真不真，实不实，能不能普遍，那就看了。有的人有这个功夫并没有这个功夫，有的人有功夫可以对治这样烦恼，在网上就不行。为什么啊？就没功夫。我不是跟大家提吗？这个都是一个现实。我们对苦苦可以因为苦苦而发起道心，但面对乐就没力了，面对乐就执着了。对，有时候我们在修行当中得到一些少许的乐，那就以为这叫乐，结果功夫就停了。好，在修行当中也会慢慢得到，比如说我们就一个修道人来的，本来也是穷哈哈的，后来你稍微用功修行，就很多人供养，恭敬供养，这是不是顺境？是顺境，而这个顺境就可能让你没道心了。你的功夫只到苦苦，你往坏苦就没办法了。不要讲辛苦，那个笨得要死，那没办法了。所以这种功夫很浅，魔要破坏它很简单，只要给乐它就完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一直在强调功夫，所以我一直反复跟大家提，一定要利用你的烦恼。好，那我们经过这几天这样学习，其实我们的感应在哪里？得定有吗？没得定，那我们这几天不是白费的？谁跟你讲白费啊？我讲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功夫，我还没定。我昨天不是讲吗？假如我们前面条件都没准备，却要在短暂时间里面得定，你不要去幻想一个叫定，因为你的心攀缘太多，散乱太多，是这个东西太多，所以你没办法定。第一个，你的善法不坚固，你的恶法很多，你不要只是幻想腿盘起来会得定，你要知道定的因缘在哪里，是不是？禅定也是六行观，也是咽下心上的呢，叫做观下地苦出障，观上面的圣妙出，连禅定都这么修，那念佛是不是也如此？所以一个人如何喝无欲去无盖，其实就是厌离欲界，然后耗药色界功德，这个心慢慢调整以后，才有禅定功夫的，而不是那两条腿，不是那两条腿，是功夫很现实的。我还是跟他讲，少善根福德因缘不得往生，因为欲界是无欲无盖，那娑婆是什么？娑婆不止于无欲无盖啊。娑婆无欲无盖是欲界，娑婆含色界，含无色界，你应该要多厌哦。如果用个这样，你不能光只厌苦苦哦，你还要厌坏苦哦，你还要厌离行苦哦。问题是我们从来都没讨厌过啊，我们认知不清楚，我们在修行当中其实隐藏了很多的爱着，你看不到呢。所以你看不到，你这些东西都没有对治，没有处理，那突然会凭空咚得禅定，怎么会有这种道理？所以我们是利用这样的学习，让我们的资粮更加具足。什么叫资粮？厌离娑婆的资粮，心上净土的资粮。我们为什么要听大圣经典？培养菩提心资粮。对。 我们为什么学一些般若经典？厌离娑婆啊！你不管你怎么厌，你又看不到，你能厌的就是那个很粗的啊。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在修行，你一点开来就没用了。为什么？你这所有修行其实始终离不开自我的爱着。这么一个大的问题，任你学法，要是学不彻底，你就看不到，看不到你就无法对治。所以你一切的修行功德皆回向自我，不是回向净土。所以这个挂碍毕竟会产生。所以我们利用这几天这样的学习，我没有禅定，但我知道我哪里不安了，是不是？我还没治好病，但经过检查有这些病，诶，当然也不错，是不是？我才发觉我的心上的我的疑竟然还有，表示我的性功德还不具足。我们面对某些烦恼，因为打坐的时候，这个什么，怎么老死不相往来的念头都跑过来了。原来他藏在八识，因为最近刚好没事。你知道什么没事？不就是因为前面都大烦恼挡着，最近大烦恼休息，小烦恼叮叮叮就跳出来了。对，你看我一晚上一关灯，你看蟑螂就出来了。我们一打坐，蟑螂哗，全身蟑螂，是不是？之前烦恼很重，现在烦恼重的烦恼被你压了，小烦恼原来都躲在里头，瓶瓶罐罐一打开都是蟑螂，罐子是擦得很亮，里面可是蟑螂一堆，这一张因为暗嘛，它终于可以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种修行当中越来越警觉，这个时候才会，如果给你眼光，就是灯亮了，突然打开一个手电筒，怎么到处都蟑螂，就这样。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关了灯就没事，它就藏在里头。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段时间开始，我们开始必须很务实，所以包括平常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一段修行跟你的现实生活连结。会修的是这样，我这次经过冷静，晚上半夜爬起来开手电筒才知道多脏，好，我心里有数，我隔天起来都没蟑螂了，对不对？柜子打开全部翻箱倒柜，这时候就算不是晚上都能找到蟑螂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白天开始如何保持，不要看表面的干净，还要看里面干不干净。所以我们平常就必要说，就知道说，我从我这次的修行，我看到我平常烦恼在哪里，引以为戒。所以你平常的修行就是配合你现在禅修的，不是吗？我们一直想要创造一个25方便，习诸缘物，对不对？闲居进出，那这也要大家配合。那习诸缘物太好了，然后我们专心这14天，我也到过美国，我也到过加拿大，我也跑回我家，这14天纯粹大妄想而已。习诸缘物不如你去做事，你做事还有功德，你习诸缘物你却六神无主。所以一个人要专心修，是不是也要一些条件，或者给你空间，刚好是在了福，损耗你的福报。 你知道啊，我们现在弄好了以后就看谁有福报、啊、没福报人就在那里，你发觉诶那个货柜怎么有一种熏臭味，嗯、哦、另外一边是檀香味，嗯，另外一边怎么是什么味，为什么有的人就在里面带着，当然不会啦齁、哦、我就想说可乐反正平常用买一买齁、哦、洋芋片关起来嘛，窗帘一拉开咔咔。我先设想齁、哦，那因为隔壁我算一算没几公尺，就然后就把那个牛奶糖丢到对方那个，就我去寻的时候，我看到怎么中间飞来飞去的这样，要么洋芋片嘛，要么两牛奶糖，不是、啊，当然我们现在都还没盖好，不会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哎，奇怪，这本身进修的地方变成是一个好好隐藏烦恼的地方。所以这个修行必须要是我们平常自己要修行，是自己的事，生死自己的事，所以你必须要利用这段时间所学所经验到的，你应该在平常要加强。你观念不清楚赶快问，对不对？我有疑惑的赶快去除啊，是不是？我加强我的性根呢、啊，我发觉我平常哪里做的时候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开始做这个检讨。所以这个14天我们其实可能不一定达到你要的定，但也能增长你的觉。就是我们可能没达到你的定，但我们少了贪，少了嗔，少了痴，这就是福德因缘。是才14天就让你定，那也太便宜了。好，但我们的资粮却是从这样一点一滴累积的。当未来有一个好的环境给你，很怕的是你根本不够格去享受。我其实担心的是这个。你要知道，这是众多因缘在扶持，而偏偏你无能力堪受，那就损福啊。就是说这要有足够条件的，不然你耐住啊。我们现在几天如果再长呢，我们如果来一个90天的，一想到很多人就找理由离开了，因为他说哎呀、啊、其实因为想到有90天，我们待以后再答365，念活36就是一年啊，哇，天天这样啊，每次一答完就有一种叹气声，又来了，本来是很欢喜，结果他叹气的了。我们要讲说，哎，怎么一下时间就过了？哎呀，赶快，因为你能引咎于他，所以你必须要积极的去看到，因为这个功夫不需虚假。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个我努力念。那我不明确知道未来怎么样，所以我又总说我尽量做，但我其实不没能力去期待我的未来。修行的缘起法不是这样啊，我这样就这样啊，这样就这样，这样就这样。所以只要我如实修，我有障碍虔诚忏悔，好好我再努力努力，只有我内心里面不断在调整的时候，因缘具足它就会显现。你就会你也不，老实讲我们现在才几天而已，你稍微用点力你就可以看到端倪了，是不是？我看到有些人就感受到不一样了，这表示其实都是过去善根深厚，才几天而已，所以再加以时日，你不觉得很有信心？是啊，才几天呢、欸，我们现在才几天，好，我们14天，我们来140天，你看多一定入定了吗？哎，哦，可不可以？人家说半年，快的话半年，其实有的人更快，因为数是因缘，这是简单说。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必须要能深信这样的道理。我一直要你们看烦恼看的现实，但我包括我们前面讲，我把火看成很具体的可以对话的火，波州三昧就是对话的啊， 不是空洞虚无缥缈的，那个是假的，那个幻想。真实火就是这样啊，绝不虚假。佛法不谈虚假，虽然它是缘起的，但就像女眷啊，虽然缘起的，但是真的，我现在吃得饱了。所以对佛的功德很真实，对烦恼的面对也很真实。我的真实就是务实，那我同时对佛法的理解很务实，所以我知道我只要这样做必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会对佛法升起很大的欢喜跟信任。那再过来就靠我们的努力。那我们为什么在昨天有谈，就是说因为这个条件是不断累积的，我们越来越清楚，如果不清楚我们要弄清楚整个修行的资粮要往哪边聚足。我其实有另外一个阴谋在里头，也就是说你看我们透过这个14天，我开示时间你看就被我偷偷的拿掉一半以上了，对不对？这个是投机取巧，但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让大家越来越能独立。就是我们的修行经常喜欢依着是环境，依着是师长，依着道友，依着很多，但我们一直没有去练习的时候，我们这个依习惯了以后变成始终是长不大了。那长不大，修行变成靠条件太多，所以不自在的因缘相对多。那如果大家能更积极的学，自身条件慢慢具足，是不是越来越能独立自修？以后其实也很简单，来跟我谈只谈重要的地方，因为观念有了，经典自己可以深入了。任何没讲过的经典，你有智慧去抉择，只是关键不懂可以来谈。修行基本上该认知的要领怎么去对治，直举舌怎么对治也知道了，碰到关键境界实在没办法再谈，多抓重点，就很少细论。那你就积极掌握，那然后把自己，因为生死无常，你要靠谁？谁也不可靠啊，是不是？老实讲靠自己。但你如果只是单纯的这样有课等着人家安排听课啊，就听完就完了，然后就安排念佛啊，就念完完了啊，就告一个缺少自己自我规划的修行路，你永远都无法独立，你永远是需要，你永远丢不掉奶瓶的。你的修行会隐藏的不安恐惧，你怕失去，你如果这边没有，你会找另外一边，你会找来找去，总是希望得到个安稳，在你的修行生活当中希望有个保障，那变成一个可怜儿，始终都需要。所以其实我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第一个也让大家慢慢能具足自己的修行的独立能力。好，开始练，把我们练的听的法在我们这一段宁静的时候看能不能用得上来。就像我们平常学讲讨论，也就是要让大家把学的东西拿来用嘛。那现在用了用了以后，又用到实际修的里面了嘛。那一个人有一种实际身心的操作才去对应经典，我相信你讲经弘法也会比较有力。为什么？谈的是实际经验，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直太多的概念，反正也不能吃，就这样一直在讲也没用。所以利用这一段时间，就是让大家以后养成一个习惯，该做事做事，可是一静下来，第一个产生对自己内在修行的欢喜，再过来要领的掌握，所以随时都有一种 想要把所学的法拿来应用了。你自己的法有个养分，你自己能产生这样的法喜，你越来越不需要靠别人，你的那种修行的自信心也会越来越有。一个人的喜乐是不断从内心升起的时候，他的心量也会大，他计较不会，他忍辱也可以，自己少烦恼，怎么会触恼人？因为欢喜故，欲为情依，精进必然有，身心慢慢极止，哪会没智慧？都可以融在里头的。好，这就是我们一直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导引啊，让大家到最后，我比较期待就是看到有人，唉，有把握了。那个把握不是一个空洞，就是你发觉，我常讲一个人能往生，能不能把握，其实内心里面有一个重要关键，你发觉任何东西不会取代，就一心。就是你发觉世间任何好好坏坏都不能取代我所看到的这一份往生的真实。你当你有这种心的时候，你的身心就已经变了，这是这样的啊。我们虽然没有正果，但也有点哎呀，该有的重大事情有个交代的，可以安稳的。就是后事已经交代好了，就是一切该放下的、该设想的，正如我前面讲的，所有验证，我用种种的境不断反复验证，透过我现实的境的验证，透过我不断的仔细将情境看得更真实的验证，诸多现实跟观想的验证，我发觉我的心越来越不动摇。你在功夫，但要很现实哦。这时候你会有一点信心了、啊，好，好，比如说现在你要想说，人家如果给我1000万，我会不会高兴？给你1亿，这样啊，给你这样的苦恼，再这样的苦恼，你会不会动摇？一切苦恼都来，一切身心。身不自在，心不自在，一切可爱法变成不可爱法。好，那么处在那里如如不动，练习看看。